中科技行业分析师樊佑。
是在近期发布了一篇东财的深度更新报告，大的背景其实也是我们觉得近期整个券商板块啊，其实估值和机构持仓都是处在历史非常低的位置啊。但我们看到说这个二季度的业绩趋势向好，包括近期啊，我们感受到这个板块的关注度有在回升，那后续市场资金潜在风格的切换等等，都会使得当前整个啊非银券商板块的投资性价比在不断提升。那东财的话是作为其中具备一定自身阿尔法的特色标的，如果我们去看去年以及今年以来的话，其实都是跑输的但我们看今年的话，我们觉得公司的这个业绩确定性可能会更高，而且当前这个估值以及机构持仓也是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那因此我们是觉得当前位置的东财也非常值得关注。那因此我们是写了这么一篇深度报告，主要的话也是想要回答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的话是怎么去理解可能在过去大家看到一年多这么相对来说比较疲弱的这么一个股价表现。第二的话公司当前的这个业务有哪些边际变化第三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否还在第四怎么看待当前的一个估值。那下面的话我就刚刚所提的这几个问题来分别做一个展开汇报。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怎么去理解东财过去一年多疲弱的一个股价表现。那确实可能大家过去挺长一段时间觉得好像是不是公司的股价表现比较面，那确实我们看其实如果像去年包括今年的话公司整体都是明显跑输大盘以及行业指数的比如说去年公司到现在的话股价下跌幅度是近 30%， 那对比之下的话像沪深300、创业板包括金融科技指数、券商指数等等这些表现都要好很多。那今年年初到现在的话也是下跌近 20%， 也是跑输了大盘以及券商行业指数。那整体上来看相对疲弱的一个股价表现其实是和向好的一个基本面所背离的。那我们觉得其实背后反映的是投资者对于很多因素的一些这个担心，包括可能像这个市场的波动，包括可能监管层面，也包括可能对于公司本身的这个增长是否放缓，投资收入占比是不是比较高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可能都有些这个担心但我们说站在当前时间来看的话，我们是觉得刚刚提到这些因素其实边际上都是有好转的。那具体来说比如像大家可能之前会比较担心东财这个贝塔属性，那市场不好的时候带来的影响但我们说其实公司整体的业绩是比较稳健的即使看比如说在这2023年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时候，那公司的利润同比也基本上都是低单个位数的小幅下滑，那并且在2425年的时候是迎来一个明显的回升但可能有些人会有 pushback 说觉得那看起来好像这个业绩增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没有同业那么快但这个我们想说其实背后大家也要考虑到确实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同业在之前是会有这么一个业绩低基数的影响但就像刚刚所讲的，其实东财在过去几年之间这个业绩一直都是非常稳的。那第二的话可能也会有投资者担心说东财它的流量还有市占率的增长是不是有所放缓了，那我们说可能边际上看到这个市占率提升的速度有一些放缓，那其实背后也是有一些这个市场以及产品结构等等因素的影响，那这个后面再具体展开但整体上来说我们看到其实市占率都还是在稳步提升的。那第三可能也会有一些投资者担心像这个基金降费对于东财对于公司的这个影响是否已经都反映进去了，后续是否还会产生更大的影响。那我们说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公募基金费改其实从政策角度来看也是已经阶段性落地那对于公司层面来说的话很多这个相关的收入的影响已经计入，那往前看的话公司的这个基金销售其实也是迎来了一个增长的拐点。那第四包括可能也会有投资者担心说公司这个投资收入占比比较高，好像看起来没有以前那么轻了，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着公司的估值。那我们说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公司这个投资收入占比是已经下降了并且如果从今年来看，那相比于同业来说相对同业它的整个面临的这个投资收入的基数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那整体一方面可能这个增长角度来看会更好一些，另外一方面这个投资收入占比的下降其实也是有助于去部分缓解对于公司估值的一个压制。那基于以上刚刚所讲的几点，我们是觉得站在当前来看的话可能之前大家担心的很多问题现在都在慢慢的消除，边际上都是有在慢慢的改善的。那我们也是看好公司在今年业绩实现一个高增，同时在这个市场风格潜在的切换下能够迎来一定的补涨。那长期的话公司也仍然是投资中国财富管理赛道的一个核心标的。那具体的话可能下面我再分三点，其实也正好是对应我们报告的后面三个章节的问题，我分别再做一个展开那首先的话是公司的业务层面来看现在有哪些边际变化。那可能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可能公司现在整个的这个收入结构如果我们去看25年公司整体161亿的营收其中八成左右是来自于这个券商相关的收入，那券商相关的收入里面六成是来自于手续费佣金剩下两成是来自于这个利息净收入。那在整体这个八成券商相关收入之外，剩下的两成是来自于这个金融电商以及这个基金销售为主。 那在此之外的话，还有部分来自于这个金融数据广告相关的这些收入。那具体来看各个业务线，首先第一大块还是这个券商相关的业务。那整体上来说，大家看到年初到现在，包括尤其是四五月份以来，整体的这个市场成交还是保持比较活跃的。那也是叠加公司的，我们说费率其实相比于同业是具备相对韧性。那我们预计能够推动公司今年的券商收入保持一个较快增长。那这边可能也在围绕券商相关这个细分业务具体来看一下。首先一个是这个证券经济业务方面，那大家可能觉得看起来它的这个股票交易额的市占率提升的速度边际趋缓，那这个里面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个确实是会受到一些这个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同业都在疯狂的卷这个费率。那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由于这个市场可能会受到这个机构交易它的贡献度边际走高的影响，那东财主要还是以这个零售为主，那这一些因素会使得公司看起来这个市占率的提升速度慢一些下来。那当前公司这个股基交易额市占率大概在 3.8% 左右，股票交易的话会更高。但我们说如果拉长这个时间周期来看的话，那公司整体的这个市占率，股票交易的市占率在这个市场波动当中还是在稳步增加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如果在这个市场成交额可能有所减小，市场情绪可能边际回落的时候，其实反而它的这个市占率提升的幅度会更大一些。那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它这个相对来说更为稳健，能够在这个周期中收获更多成长这么一个特性。那与此同时从费率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整个这个市场其实竞争还是比较卷的，行业的这个手续费率下降的比较快。但是东财的话，因为它互联网偏标准化这么一个服务的特征，整体这个手续费率保持相对稳定。如果我们去纯看这个代买相关的这个手续费率的话，大概东财25年是在12000不到1.9000左右这么一个水平，那是高于全行业1.600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整体上来说，往前看的话，也是考虑到当前这个市场成交相对活跃，那即便不去考虑这么一个市场份额的提升，那我们说公司的费率相比于同业其实是更加具备韧性的，那对应反映在收入上的话，就不会使得它出现一个量增价减的情况。那所以基本上它的这个经济业务相关的手续费佣金收入是直接挂钩于这么一个成交额的这么一个增速。那第二块这个融资融券相关的业务，那我们看到其实东财这个融出资金的市占率是在持续稳步提升的，从之前可能一个多点出头到现在三个多点出头这么一个水平。那同样呢，可能在这个定价端也是受到这个机构融资需求旺盛以及这个市场竞争的影响，整个行业的融出资金利率是有所下行的。但也确实是因为东财相对来说以这个零售客户为主，整体这个利率标准化，然后相对来说也是保持一个相对韧性。那除此之外，可能在券商这边，我们看到，比如说以去年为例的话，除去刚刚讲的这个证券经济在这之外的一些手续费佣金收入，其实同比也实现了40%以上的增长。目前的这个收入贡献也达到了超过8%。那这个里面，一个是像这个东财的期货交易收入，也是已经初具规模了。大概看去年的话，整体这个期货经济手续费，整体占到总营收的比例大概是在6%。那对应如果去看东财旗下的这个期货通这么一个 APP， 东方财富期货。大概现在对应的这么一个APP 的月活也在一个100万上下的量级，在过去3年整体这个增速也是非常快的。那另外的话，像这个东财底下这个资产管理、基金管理等等其他的这些业务，也是受益于整个这个市场的回暖，再叠加一定的这个低基数效应，在去年也都是实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增长。那以上的话是我们刚刚所讲可能占到公司整个营收端80%左右这个券商收入。另外第二大块的话是占到这个剩下20%左右的金融电商业务。那此前的话，由于整个基金市场尤其是权益基金相对来说比较疲弱，再加上公募费改的这个影响，那可能大家对于东财这一块的这个业务预期都比较低。那也确实是这一块业务它的这个收入整体的这个占比也是从21年往后其实都持续在下降。像21年的时候当时可以占到公司整体的收入比重接近 40%， 但是现在的话看去年是 20%。但从现在往前看，我们也看到一些边际变化。一个是其实整个这个权益市场边际上有所回暖，尤其是这个主动权益基金超额收益回归，那也推动了整个全市场的这么一个权益基金规模回升续创新高。那对应的像东财这个基金销售的保有量也是环比有所改善的。那未来的话，我们说其实公司作为这个基金销售渠道里面的头部机构，尤其是在这个权益基金上是具备自己的优势的。那未来我们还是看好公司能够持续的去获取这个相应的市场份额。那第二个的话也是说这个公募降费其实已经阶段性落地，并且第三阶段在这个渠道端的降费是好于此前大家的预期的。那也是考虑到可能第一、第二阶段包括第三阶段部分的像这个管理费率，包括第三阶段部分这个销售服务费率等等，其实之前都是已经逐步调降了，并且逐步反映到在这个渠道端相应的收入当中。那以及叠加我们说其实东财它前期在这个渠道端日申购费上的折扣都是非常低的，而且它本身也是更加侧重于这个 2C 产品和权益 权益产品销售受到这个第三阶段降费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再加上公司整体这个收入结构当中委佣占比比较高，那这些因素叠加都使得它整体这个收入端所受到的这个冲击相对来说会较小。那事实上其实我们也看到，从去年下半年来看的话，公司这个基金销售收入是已经迎来了一个增长的拐点，环比是已经有所提升了。那如果看今年一季度的话，公司这个基金销售为主的营业收入这一行同比也是实现了一个 30% 左右这么一个增长，所以说往前看的话，我们说其实基金销售这一块也已经慢慢走出了之前大家最为担心的阶段，那往前看的话也是能够迎来这么一个拐点。那第三是在这个公募基金销售之外，那我们说其实公司这个金融电商这块业务它也面包括了比如说给到一些合格投资者的提供的私募基金、私募资管等等这些产品的销售。那这边可能也提一嘴，除了刚刚讲的公司提供的这些标准化的公募代销、股票交易等等，那公司现在也是在搭建这个客户分层服务体系，去向这些更中高净值的客群上浮，希望通过这个人工再加上 AI 的方式去围绕客户他们更加多样化的、差异化的一些这个资产配置的需求，给到他们去提供这么一个个性化的资产配置服务。那这个是金融电商业务这一块，我们说可能看到现在有的一些这个变化。那第三块这个投资业务，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基于东财券商牌照所做的这个自营投资，不过区别于传统券商，传统券商投资收入是计入在这个top line 的营业总收入当中的，但由于东财它是一般企业财报，所以这一块它对应的投资收入不直接计入在前面刚所讲的这个营收结构的分差里面，它是直接计入在这个营业利润。那过去几年大家可能看到说东财的业绩稳定，一方面是有来自于这个自营投资收入，尤其是自营的这个固收业务相关的贡献，但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投资收入占比的提升在过去也是持续压制着公司的估值。那当前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公司这个投资收入它整体这个占比以及公司这个金融资产投资规模是有所下降。那整体如果看25年的话，整个这个投资相关的收入同比是下滑了 30%， 占到税前利润的比例是降到 17%。 如果看一季度的话这一块的这个占到税前利润的比例是进一步的降到了 14%。 对比之下的话，像23-24年那个时候尤其是24年当时一度是达到30%的这么一个税前利润的贡献。那往前看的话，我们觉得一方面这个公司可能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券商同业，在今年来看会有更小的一个去年的这个投资收入的高基数压力。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由于这个投资占比的下降，那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能够去部分缓解此前一直对于公司这个估值的压制。那基于以上刚刚所讲的围绕公司现在主要在做的几个这个业务线，那我们说其实我们对今年的判断是公司的业绩会迎来一个加速增长的拐点，并且这个确定性可能会比同业更高。主要就是刚刚所讲的，一个是今年的市场成交比较活跃，那公司的费率相对来说比较具备韧性，基本上这个经济收入就是挂钩于成交额的这么一个增长。那第二也是这个权益基金市场的回暖，公募费改的落地，那基金销售相关的这个收入也是迎来了一个加速增长的拐点。那第三也是相比于这个同业投资收入没有高基数的压力并且投资的占比下降，其实是有助于释放估值的。那除此之外，我们说其实公司也在不断的做一些这个多元化的布局，培育一些新的增长点。这边我们也列了几点，包括一个是在这个国际化上，那可能之前大家也忽视的一点就是其实东财它也有一个中国香港券商叫做这个哈富证券的这么一个子公司，对应的话这个哈富证券也是持有香港 SFC 的1479号牌，包括在欧洲地区也是相应的有这个牌照资质，可以去提供欧洲的一些这个股票交易服务。那包括在这个数字资产布局上，那大家可能之前会关注到像富途、老虎，包括传统券商里面国君国际等等这些可能有香港的一号牌的升级，但其实像东财底下这个哈富证券它也是已经获得了一号牌的升级，能够去给客户提供数字资产相关这个服务。那第二个包括在这个大资管业务上，那公司也是在持续的拓展，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个东财证券资管以及东财旗下这个公募基金东财基金在这两年也是有一个快速的发展。比如说像这个东财的券商资管去年收入同比是翻了5倍，东财基金的话在去年整个规模也是同比翻了1倍多到500多亿的这么一个基金管理规模，对应的这个基金管理业务的收入也是同比增长了 70%。 那东财基金主要的话目前是以一些这个指数还有包括 ETF 产品为主。那此外的话，就像刚刚提到的，那公司现在也在去向这个中高端的一些客群去升级，去更多的做一些这个资产配置相关的服务。 那第三，包括在这个 AI 方面呢，公司也是持续的在发力，包括基于它这个 AI 大模型推出了独立的这么一个智能应用 APP 啊，包括也有这个对应的 PC 相关的服务向这个 B 端和 C 端用户去开放啊，叫做这个妙想投研助理。另外第四个的话也是在这个一些 B 端服务上当前不断在拓展，尤其是在前两年这个券商降佣包括资金降费的背景下，整个这个 Choice 终端相对来说还是扩大了比较多的这个市场份额。那基于以上刚刚所说这一些，那我们其实是想说公司在本来主业就做得比较好，且当前有边际变化这个券商包括基金等等这些主业之外，那现在其实公司也是在不断的去培育开拓一些新的业务，包括一些新的增长点。那以上的话是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公司的一些这个当前的业务情况。那到第三个问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否依旧？那因为可能大家也都比较了解说像东财它早期的这么一个快速的增长，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它早前所抓住的这个互联网的流量红利包括这个牌照，以及可能在过往每轮这个市场牛市下对应的这个用户转化等等。那当前来看，我们说其实整个大的环境也是面临着新一轮的这个市场包括这个监管以及新一轮这个技术周期。那在当前这么一个新周期的起点下，我们说公司核心竞争力其实也是更加巩固的。那具体来说的话首先一个还是在这个流量端，那确实早期的话它是依托于在这个财经门户包括在这个古巴等等这些平台的这个深耕，积累了一波这个流量并且所捕捉到的其实都是这些对于股市关注度比较高，投资风险偏好比较高相对来说客群可能也比较高的一些这个大众富裕客群在权益的这个资产领域是具备一定这个错位竞争的优势的。那其次的话，整个公司的这个流量池子，用户的这个基础池子还是非常庞大的那此前可能也会有一些人担心说是不是这个流量的增长到达了瓶颈，那我们看其实公司现在线上的这个 APP 端合计的 MAU 合计超过5000万人，并且也是在持续增长的，尤其是其中如果去看这个东方财富的主 APP 它的月活最新的话现在是接近3400万左右，也是比25年那个时候差不多年初大概去年年初大概是2600万人，其实还是有 30% 的这么一个增长而且今年年初到现在的话这个月活也都是在持续创新高的所以我们说其实流量并没有达到这么一个瓶颈，整体这个流量优势还是非常强，并且在持续的提升。那与此同时，如果去看它这个流量的质量的话比如说我们去看像 DAU 比上 MAU 包括人均单次使用时长等等这些指标，那其实都还是处在同业前列的，那整体用户的粘性整体都还是比较强。那第二个，从这个牌照端的竞争优势来看那我们说确实公司是具备非常前瞻性的这么一个视野，比较早的去做了很多牌照的布局，有先发优势。那即便到现在来看，那公司仍然是当前唯一同时拥有这个 A 股港美股券商包括期货经纪甚至包括保险经纪基金销售投顾资管资质的这么一个互联网平台并且在这些传统的金融牌照基础上，公司也在持续不断的去做一些新的拓展布局，比如说像前面刚刚讲到的目前这个香港的子公司哈弗证券也完成了一号牌的升级，能够去提供数字资产交易包括这个 AI 大模型也是比较早的，是国内首批通过备案的这个金融大模型之一。那也是得益于这个比较完备比较具备先发优势的这么一个牌照布局，那公司是打造了一个覆盖了像这个资讯社交行情交易理财等等全闭环在内的这么一个全生态的这么一个服务平台，能够在上面给到客户去提供一揽子的这么一个产品货架，包括各类这个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能够给客户服务的同时呢，又能够不断的去给予这个流量去做变现而且可能相比于一些友商，比如说像同花顺以这个导流模式为主，那东财的话主要是一个自有流量加自有券商生态闭环，那其实是能够更好的去沉淀这些客户资产，实现一个更高的货币化率的这么一个变现水平。那第三点，从这个技术能力上来看那我们说其实东财也是比较少有的兼具这个互联网基因以及这个金融专长并且在这个 AI 上持续投入的平台。那确实可能大家过往对于像同花顺的 AI 了解的比较多没有特别去关注到东财，但我们说其实公司在这个技术能力尤其是在这个 AI 上也是持续不断在投入的比如说从这个投入金额角度来看绝对金额像25年接近11亿也是处在行业内第一梯队而且即便是在可能前几年整个收入端相对来说比较波动的时候，研发投入也都是保持两位数的这么一个同比增速研发人员的角度来看也是处在行业前列包括从组织架构方面也是专门组建了对应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事业部并且去推出这个股权激励计划去绑定一些这个核心的技术骨干。 那可能具体看到像这个 AI 的应用方面的话，那一方面也是基于公司这个自研的妙想大模型去开发了这么一个独立的 AI 应用，叫做这个妙想投研助理。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公司也是把整个的这个 AI 能力去赋能到了整个公司的这个生态当中，比如说在这个移动端去把这个 AI 赋能到应用到它的这个东方财富 APP，包括像这个天天基金的 APP，包括它也有这个单独的东方财富证券的 APP、哈富证券 APP 等等里面然后去结合这个 AI 的能力。给到客户提供像比如说选股选基，然后对于一些企业分析等等在内这些 AI 的特色问答包括 AI 的新闻总结等等功能。那另外的话，可能在这个 PC 端也是把这个妙想投研助理去集成到了它的这个 Choice 的金融终端里面，整个 AI 的能力其实也覆盖了，比如说这个市场信息的检索、数据的整合分析，包括也可以去协助撰写研究报告等等在内，这一揽子一链路的这么一个投研工作流程当中都是深度融合了这么一个 AI。那除此之外的话，公司前面刚刚讲到也在拓展一些笔端的服务，那现在也确实是在通过一些定制化的方式去给到一些这个券商包括银行高校等等这些笔端的客群去相应的输出它这个 AI 能力相应的去做一些这个相关的多元化的收入变现。那基于以上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说其实东财当前它的这个竞争优势是更加巩固的。那可能再到下一个问题，怎么去看公司当前的一个估值？那虽然今天看到涨了一些哈，但我们说即使今天涨了一些来看的话，现在公司的估值对应在今年大概19倍明年大概16倍左右这么一个市盈率基本上是处在历史最最低位的这么一个水平了。那如果我们去看可能上市到现在相对来说比较高，在超过50倍，那如果看24年底到现在的话，基本上平均也是在一个超过30倍以上的这么一个估值水平。那如果从估值分位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这个不到20倍的估值分别基本上都是处在历史到现在的这么一个接近 0% 1% 分位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整体上从估值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还是具备一个比较高的安全边际。那往前看的话，我们是觉得当前时点的东财其实是更加攻守兼备的。那一方面，其实就像前面所汇报的，由于今年这个市场活跃，与此同时，可能相比于同业相对来说更小的一个去年的基数压力，那今年往前看的话，整个公司的业绩增长确定性会更高。那与此同时，公司的业务的延展性和均衡性也在提升。比如说延展性上角度来看，就像刚刚前面讲的，除了券商基金的主业现在也在不断的去拓展像 AI 应用、国际化、包括资产管理等等这些新的一些增长点，包括像这个，如果从这个均衡性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说其实，公司现在这个笔端业务也在不断的发展，即使是看到这个 C 端业务当中的话，前面有提到像这个期货经济其实现在也在增长，包括这个基金销售当中来自于尾佣这一部分可能更为稳定的这个收入占比，其实也都在提升。那这一些其实都是有助于去平滑一个收入的周期性波动，提升整体的一个均衡性的。所以基于这些，我们说当前公司向好的一个基本面，叠加当前可能处在估值比较低的这么一个位置，那我们是看好后续迎来一个盈利以及估值双升的这么一个行情。那与此同时，可能从机构持仓的角度来看，当前也是降至了一个低点，也为现在这个位置提供了一定的这个充足的安全垫。比如公募持仓来看的话，基本上现在东财的公募的重仓持仓，已经创下了19年以来的新低。包括可能在整个这个 A 股资本市场内的板块内的排名来看，也是有所下降。那包括从外资方面来看的话，也是这个持股比例也是在持续的下降。但我们说，其实当前向好的一个基本面，也是和这么一个机构降至历史低点的这么一个仓位出现了背离。那伴随着后续业绩兑现，也伴随着后续可能整个市场资金再平衡配置的一个推动，那我们觉得都能够去驱动公司的这个估值进一步实现的修复。那更长期来看的话，我们说其实短期的这个波动不改常逻辑。那东财不仅仅是大家认知下的一个顺周期的这么一个高贝塔的弹性品种，那也更是当前投资中国财富管理赛道全面扩容的一个核心标的，是能够去享有一定的这个龙头以及稀缺性溢价的。包括其实如果去看像海外的这些龙头互联网券商嘉信理财现在是已经到一个成熟期，其实估值相对来说也都会更高，包括可能在嘉信它之前快速发展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一个50倍左右这么一个估值溢价的水平。那简单小结一下，那我们说可能过去大家看到东财它整个这个股价的表现相对来说比较疲弱，那大家可能对于它的各种质疑也都比较多哈，那背后所反映的可能就是投资者对于像这个市场波动比较担心包括可能对于这个公募基金降费等等这些监管相应的这个担心，也包括可能 大家对于像公司这个增速是不是有些放缓了，这个投资收入占比是不是比较高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过度担忧。但是站在当前时点往前看的话，我们觉得刚刚所讲到的很多这些担心的因素都在逐步的消除。那事实上其实公司的竞争力是完全没有被削弱，甚至是更加夯实的。而且站在今年来看的话，公司这个业绩也会实现一个加速的增长，一些新业务也在逐步的开拓，不断的发力，包括影响公司估值的之前压制估值的像这个投资收入占比啊，包括这个公募基金监管降费等等迟迟没有落地等等，这些其实现在都是已经在消除了。那我们说看好公司在今年实现这么一个业绩的高增，包括在这个潜在的后续市场份额转化之下能够迎来这么一个补涨。那长期的话，我们觉得公司仍然是投资中国大财富管理赛道这么一个核心标的。那也是基于我们前面所讲的对于公司的一个基本面的判断，结合当前的一个市场环境的情况，那我们对应也是在报告当中去对公司的这个盈利去做了一个上修，那给到了今年大概是155亿，明年185亿的这么一个利润预期，对应当前估值就是对应在今年19倍明年16倍这么一个市盈率，然后我们给到的目标价是28.88元，对应今年30倍明年25倍这么一个目标市盈率，那也是重申了对于公司的这么一个跑赢行业评级。那以上的话就是我这边今天对于东财汇报的一个全部内容，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聆听。那后续如果各位投资者如果有任何对于东财或者是对于整个非银券商板块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也欢迎随时联系到我们中金非银及金融科技团队。那以上的话就是今天会议的全部内容，今天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